1953年，贺龙同志出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他要大抓体育。当时在很多人看来，抓体育啊，这是个闲职。老百姓之中有些不明白事理的，就认为啊，这是不务正业。结果是大错特错呀。咱举一个例子来说，您看看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或者是亚运会什么样的比赛，首先是入场式，前面打着国旗，后边跟着体育健儿。你想想，想当年我们国家前面打着旗，后边就跟着一名运动员李长春，叫人家笑掉大牙呀。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就这么可怜。现在再看看，旗手高高举着五星红旗，后面是浩浩荡荡的体育健儿，是何等的壮观，相比之下是天地之别。看看过去，看看现在，我们中国人真是感到无比的自豪啊。现在我们国家的体育事业不敢说是世界上强国，也是世界上体育大国呀。咱们谦虚上点说吧，我们光奖牌就得了100多面，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看今天想过去，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贺龙同志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在体育事业方面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呀。书接着前文，贺龙率代表团到苏联参观，看完了人家是感慨颇多呀。参观了1个来月，得到了许多经验，因此贺龙回国之后，在他主持之下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提出了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的建议。8月27日，贺龙同志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委党组呈递了题为《苏联的体育运动是推动共产主义建设力量的报告》。报告重点介绍了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开展的情况，提出我们的发展体育运动的方向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向苏联学习。今后你有计划地派遣一些留学生到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去学习，并要聘请一些苏联体育专家来我国工作。报告认为目前各级体委干部太弱，编制太少，很难适应当前工作需要，望能趁此大举撤销之际予以充实。此后国家体委既有计划地选派了一些运动员到苏联和匈牙利等国家去学习。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是年11月1日，国务院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其祥、荣高堂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继而中共中央组织部又批准张飞构任国家体委秘书长，黄忠为副秘书长。贺龙还安排在解放前曾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会总干事，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著名体育家董守义先生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体育学院教授。薛明同志后来回忆说，贺龙啊，对国家体委这个班子是满意的，很喜欢，用他的话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团结的班子，他们都很年轻，懂专业，有朝气，工作效率高，事业心强，没有官僚主义，有文有武，打仗的，打球的，又有秀才， 又有搞管理工作的，他们相处得很亲切自然，形成了一个拳头。贺龙知道要创造一流的成绩，必须有一流的人才。初创时期的国家体委最大的困难就是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差不多每个体育项目都缺乏教练员，优秀运动人才更是屈指可数。而一些拔尖的人才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对此贺龙依然像西南战斗队组建之初那样的对待人才。由于贺龙不拘一格用人才，吸引了许多海外赤子纷纷归来报效祖国。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先虎、侯家昌、陈玉娘、梁小木，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荣国团、游泳运动员吴传玉等，都是五十年代初回到祖国大陆的。女排队员曹启伟是在五四运动中被国人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的嫡孙女。贺龙夸她在电影《女篮五号》里演小五号演得好，鼓励她积极上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经过贺龙和国家体委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均于1954年先后相继组建起来。旧中国留下的体育场馆呢，太惨了，仅26个。中国的第一座体育馆于1913年建在黑龙江省的满洲里，只有400个观众席位。在北京除1937年始建的先农坛体育馆外，没有一座体育馆。1950年冬，苏联篮球队来中国访问，只好以沙高搭的看台，用苇席啊、围墙盖顶，临时搭起一个简易的体育馆。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不畏严寒来此观看苏联篮球队的表演，您看惨不惨？贺龙一就任体委主任，马上就着手建馆建场。结果到了1955年4月，一座占地16公顷的多功能体育馆建成，在新落成的体育馆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比赛是中国和印度的男子排球比赛。贺龙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观看。当毛泽东看到宏伟的体育馆时，兴致极高，幽默地说：“你们盖了这么大一个屋啊，不错嘛。”从1952年到1966年，在贺龙主持下修建的体育场馆有占地9万平方米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占地9544平方米的重庆市体育馆，为召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而兴建的占地4.1公顷的北京市东郊工人体育场，和能容纳1.35万观众的工人体育馆，北京西郊翠微山下的射击场和占地24公顷的北京老山摩托车赛车场，占地5公顷拥有6个水池的陶然亭游泳场，广州二沙头体育训练基地、青年训练基地、南京五台山体育场等。同时在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等地还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这些体育场馆的建设无不倾注了贺龙的大量心血呀。贺龙在体育场馆建设的同时，还抓了《新体育》杂志和《中国体育》英文版的《体育报》还创刊了。毛泽东也应贺龙之邀，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体育报》写了报头，朱德为之题词，郭沫若赋诗72行， 题为体育战线插红旗。1953年的一天，贺龙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张芝在天津现场解说的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的实况，大为赞赏。他说，过去有说书的，现在有人会说球，这个办法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可以普及体育，应该推广，会说球的也是专家嘛。在贺龙倡导下，体育实况广播逐渐发展起来。贺龙对体育摄影、体育新闻电影摄影师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凡有新设置的体育电影他都参加审查。他多次夸奖女篮五号和小足球队这两部故事拍得好。1954年11月，贺龙和夫人薛明带着子女贺鹏飞、贺小明、贺黎明乘船离开重庆，辞别战斗了工作5年的西南，到北京赴任。同船的还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炳林、王林、五月松等。接下来贺龙同志还亲自抓了登山运动和乒乓球运动。在新中国之初，乒乓球运动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水平很低。后来呢，由于贺龙亲自抓，加之乒乓球界有识之士的努力，这个项目水平提高得很快。首先，贺龙把傅其芳请回国。傅其芳解放初期滞留在香港，他曾经击败过世界冠军英国的里奇和格曼，名声大振。有一次，他代表香港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比赛，打败了实力很强的日本队，夺得冠军。一位华侨女教师向傅其芳祝贺时说，祝贺你，可他又忽地收敛了笑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如果能够代表我们祖国就更好了。傅其芳听了之后心里一动，是莫无一言呐。其实他很想回国，可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另外也担心回大陆生活水平会降低。贺龙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指示有关部门与傅其芳取得联系，告诉傅他的债由国家来还，他的月薪是200万。咱得说明白啊，那时候是旧币啊，就这笔钱呢，就这个数字比国家体委领导干部还高。傅其芳听说贺老总点了他的名，很受感动。1953年春，30岁的傅其芳回到了祖国。1954年参加了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乒乓球赛，获得了男子单打2名。贺龙对傅其芳十分关心。1956年年初，贺龙亲自找他谈话，询问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鼓励他提高思想觉悟，努力钻研技术，为发展祖国乒乓球运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傅其芳受到莫大的鼓舞啊。1958年后，傅其芳开始当教练，探索和开创了一条近台快攻的新路子。此后荣国团也从香港归来。1959年5月，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西德多特蒙德举办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团体赛中，中国男队输给了匈牙利队，失去了与日本争夺冠军的机会，队员们信心受挫。在这关键时刻，贺龙嘱咐国家体委打电话给乒乓球队，鼓励大家不要气馁，要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以力再战。队员们精神振作，荣国团在男子单打决赛时击败匈牙利老将西多，夺得冠军，捧回来了斯维斯林杯，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中国乒乓球队从多特蒙德归来后，贺龙在北京饭店宴请着全体运动员， 贺龙非常高兴地接见了队员们，他握着荣国团的手，高度赞扬他为祖国立了功。贺龙还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了世界冠军杯。接见中，有的队员向贺龙汇报了男子团体赛没有打好的情况，说大家感到没有完成任务，心情很沉重。贺龙鼓励大家向前看，一点没有责怪之意。当荣高堂向贺龙介绍徐寅生打败了日本冠军时，贺龙非常高兴啊，他握着徐寅生的手连声说，好好好好好好好。1961年4月4日下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了战幕。参加比赛的有世界各国32个乒乓球协会选派的220多名男女选手，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贺龙、陆定一、罗瑞卿、罗荣桓、沈君儒、郭沫若、彭真、李维汉、陈苏通、林峰、包尔汉等国家领导人和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艾佛蒙塔古等各国来宾出席了开幕式。是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宴会，欢迎参加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国朋友。贺龙发表了演说，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和其他领导人，向来自各国的乒乓球选手、乒乓球组织代表们表示热烈欢迎，相信通过这次比赛定能把世界乒乓球运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中国乒乓球男女小将们精神抖擞，一路是斩将夺冠，打败了许多著名的种子选手。4月14日，男女队同日本队进行了争夺冠军的决赛。这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是座无虚席呀，人们以急切紧张的心情观看团体决赛。贺龙和国家领导人坐在台上，注视着小将们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年轻的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们没有辜负党和国家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贺龙同志的栽培。中国男队以荣国团、庄则栋、徐寅生迎战日本队的全日冠军星野，左手握拍的木村和狄村打得十分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呢。董必武等老人再也承受不住赛场上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医生也不允许他们再看下去，请他们到休息室回避。贺龙便台前台后到处奔跑通报战况，终于荣国团以一分定乾坤夺得男子团体冠军，中国女队获得团体亚军。中国队的胜利使观众兴奋无比，全场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是经久不息呀、啊！电波传遍了神州大地，传遍了五洲四海，国内外为之震动。贺龙回到家中，兴奋的睡不着觉了，他叫女儿小明代表全家给荣高堂打电话，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睡不着觉的何止是贺龙一家人呢？举国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华侨饭店的职工得知中国乒乓球队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喜讯后，大家激动万分，连夜动手赶制了一支迎春花篮，一盘绘有锦标赛会杯的大蛋糕。当运动员从赛场回到饭店，他们立即派出代表将花篮和蛋糕送到运动员的面前，向胜利归来、为国争光的英雄表示祝贺。小将们望着花篮、蛋糕，心潮起伏，是百感交集。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他们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无处不倾注着贺老总的心血呀。 大家一致的意见，把这珍贵的礼物送给贺老总，以表达运动员教练员对贺老总的敬爱之心。乒乓球队代表团领队张君汉被推举为代表，他连夜把贵重的礼物送到了东郊名相贺龙家中，时已15日凌晨1点多钟了。第二天早晨，贺龙发现了客厅的蛋糕，他猜想与乒乓球队有关。这时薛明向他说明了经过，贺龙是又感动又兴奋，他拿起刀叉切了一块吃了起来。贺龙啊有糖尿病，医生是不准他吃甜食的，他也从来不吃甜食，可这次破了例。他对薛明说，这是小将们的心，我不能不尝啊。单项比赛，庄则栋又摘下男子单打桂冠，邱忠慧夺得女子单打冠军，中国选手在这次锦标赛上获得了3项世界冠军、4项亚军和8个第三名。中国体育史上这一空前胜利震动了世界体坛。外国通讯社报道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执掌了世界乒乓球的牛耳。我认为这个评论太正确了。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依然是牛耳，是战无不胜的一支体育运动队。等到了1955年，贺龙这位洪湖苏区和红二方面军的创始人，身经百战的福将，终于在中南海的怀仁堂被授予元帅军衔，身上穿着新的55式军服，带着元帅的肩章，贺龙真是百感交集啊。多少年来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成果，贺龙元帅表面带着微笑，可一回到家里的是默不作声啊，他心里的一阵阵的发疼啊，一袋烟接着一袋烟抽起了没完。他为什么不高兴啊？他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被授予元帅军衔，能不高兴吗？难过的是什么呢？他想起了原先那些洪湖出来的好战友、好同志，像周逸群、邓中夏、万涛、柳之寻、大姐贺英、段德昌、王炳南，还有卢东升、关向英等等，如果能跟自己一起授衔该有多好啊。